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9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哈马斯竟然敢挑起事端，背后大金主浮现。派对上突然遇上恐怖袭击，以色列女惊险生还，意欲何为？习近平将大阵仗访越南，中共订巨款办杭州亚运，蚀大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色列之后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舆论认为哈马斯呢一次敢对军事强国以色列大规模袭击，形同自杀。他背后肯定有大金主落了大赌注。分析指出，哈马斯背后最大的推手可能是中共。根据以色列卫生部门最新的消息称，以色列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00多人，超过1500人受伤。这个是以色列50年来最致命的一日。以色列在礼拜六清晨遇到袭击后，发动了报复性袭击。加沙巴勒斯坦卫生部在声明中表示，周六至少有23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697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并誓言我们的敌人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以色列将找到哈马斯藏身的每一个地方。我要求加沙人民现在就离开这些地方。很多人提出疑问，哈马斯明明打不过军事强国以色列，为什么还要主动挑起这么大的事端？简直就好像一场自杀性袭击。独立时评人士蔡盛坤在 X 平台发文说，此前哈马斯都是小打小闹，以此获得金主提供资金，这次规模这么大，而且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背后肯定有大金主落了大赌注，不然哈马斯不会这么决绝。但招惹来的报复好可能是哈马斯这一支恐怖组织的彻底灭亡。以色列的报复不会只限于本土，巴勒斯坦恐会遇到灭顶之灾。另外，这一次袭击中，哈马斯运用了一些新技术，特别是用无人机攻击了以色列的主战坦克。这样这些无人机到底是谁提供的？哈马斯全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哈马斯拥有党军卡桑旅，哈马斯被美国和加拿大定为恐怖组织，同时欧盟、英国、澳洲、纽西兰、埃及将卡桑旅定为恐怖组织。而伊朗、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及多数阿拉伯国家没有将它标志为恐怖组织。大家都猜测到，除了伊朗之外，俄罗斯和中共很有可能是这一次袭击的幕后推手。首先，伊朗已经公开表态称支持哈马斯礼拜六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将继续支持伊斯兰武装分子，直到解放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哈马斯发言人加齐哈马德话俾英国广播公司知，哈马斯得到伊朗嘅支持。佢仲表示，哈马斯得到咗其他国家嘅支持，但唔愿意透露细节。 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 CNN 话，美国政府目前仲未能确定伊朗是否直接参与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得到伊朗的资助以及获得军备。美国政府将展开调查，并会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伊朗的责任。不过资深评论人秦鹏分析，考虑到伊朗实力有限，很多人怀疑中共和俄罗斯在背后的作用。他说，对俄罗斯来讲，这场新的战争无疑将部分转移世界对他的关注。但是俄罗斯和伊朗关系虽然好好，他和以色列之间并不是敌对关系，而且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巨头和俄国资本家藏富的地方。秦鹏分析，中共的直接嫌疑更大。这次中共党媒报道哈马斯袭击之后，评论区一片支持哈马斯的呼声。另外，火药和中东产生混乱，对中共是有利的，会减少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力度。同时，中共还可以继续浑水摸鱼。近几年中共在中东收获很大。资深评论员张天亮在 X 平台发文说，沙特一直在考虑与以色列建交，换取美国提供核电技术。伊拉克自从海湾战争之后就没有惹过以色列，以色列内部冲突是法律问题，不至于求助哈马斯，所以中共的嫌疑是最大的。今年9月25号，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爆料话，习近平在酝酿一个大怪招。网友猜测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可能就是爆料讲的大怪招。日前中共官方没有对哈马斯的袭击表态，但今年6月14号，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文中说，中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巴传统友谊，一致认为中巴双方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是真正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一致同意中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认为，中共是后面的推手，嫌疑最大，因为中共可以一箭双雕，既缓解了普京的压力，又分散了美军在台海、南海对中共的注意力。如果由此而引起了第六次中东战争，下一步中共又会鼓动金正恩搞事。这种态势下，正好又遇上台湾美国大选，习近平武统台湾亦就不欠东风了。袭击事件发生后，各国纷纷表态。7号，联合国、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波兰、乌克兰、捷克、巴西等国强烈谴责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俄罗斯、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就敦促双方克制，要求停火。美国总统拜登当日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将在10月8号下午3点就这一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分子哈马斯7号不单止对以色列进行火箭弹袭击，一些武装分子亦冲入以色列边境城镇，逐家逐户射杀或俘虏平民。侥幸生还的以色列人对媒体讲述了当时的恐怖情况。路透社报道，哈马斯7号破晓前突袭，这一天是犹太人祝棚节假期的尾声，一些狂欢派对还未有结束。靠近加沙的雷伊姆镇有一场几百人的派对，枪声响起时民众纷乱逃跑。一名参加派对的年轻女性欧塔对以色列媒体说，火箭警报响起，派对上的音乐亦停止了，突然间他们就出现开始射杀。派对上另一个女子波勒优夫说，他开车逃生，但被另外一辆车撞上。路上另一个年轻人叫他快点上他的车，说话刚讲完，这个年轻人就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波洛优夫当时别无选择，只能够炸死。幸运的是，波洛优夫最后获救，他在医院对路透社表示，那时他的脚也都动不了， 只好在那里扮死，后来以色列士兵来了，才将我们抬入灌木丛里面。以色列急救服务部门说，他们无法在战斗仍未平息的城镇救治伤者，他们的救护车亦受到哈马斯武装分子攻击，一名救护人员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小镇士德洛特路上车辆弹痕累累，很多人沉尸路边。镇民希罗密说，我在路上见到汽车都被炸毁，还有大量恐怖分子和平民的尸体，可以说是尸横遍野。一名来自贝艾里镇的妇女艾拉在防空洞里面躲避了几个钟头之后获救。据报道，贝艾里有50人被哈马斯掳为人质。艾拉对以色列媒体表示，那阵我们听说恐怖分子冲入餐厅，我们亦都听见很多枪声，虽然他躲起来，但和家人失联。我知道我的爸爸被捉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是否还生还。美中两国正在竞争对越南影响力。今年九月，美国总统刚刚访问了越南。据路透社报道，习近平有可能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访问越南。目前双方官员正为此作准备。路透社10月6号引述四名消息人士报道，越中两国正在制定习近平访问期间双方将发表的联合声明。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正讨论声明中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描述。越方有些人认为该字句具有争议性，因此使用非常小心。报道认为这个可以解读为越中关系的提升，但目前未清楚声明的具体内容。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如果联合声明内容取得进展，中共外长王毅将会在十月中旬到访河内。消息人士仲话，中共已派出人员到河内寻找酒店，准备预订800个房间，安排习近平团队的住宿。报道认为，这个数字和中共以往国事访问所预订的房间数目差不多。就在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访问了越南。美越两国外交关系由全面伙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美越之间关系的升级显示华盛顿的印太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而双方在安全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亦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中共的依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认为，习近平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降低越南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其次是想获得一些11月 APEC 会议上和拜登谈判的筹码。他告诉希望之声知，现在东南亚国家都是这样，安全上他们和美国走得近，经济上和中国走得近，习近平就去打经济牌，希望将越南拢住，因为现在越南准备要将他的港口给美国做军用，那可能将来美国的航母亦要停在那里，所以现在习近平去可能就要通过经济利益，要越南不要做这件事。习近平可能11月要到美国来跟拜登谈，他希望谈判的筹码不要太少。杭州亚运会8号将闭幕。据中央社消息，中共官方公布截至到5号的统计，这一届亚运会全业务总收入人民币53亿1600万元，号称历届最高，但相对于投入的筹备成本，显然入不敷出。党媒光明日报6号报道，杭州亚组委表示，截至目前，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市场开发全业务总收入53亿1600万，并说这届亚运会的赞助收入和赞助商规模是历届亚运之最。不过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今年6月份的报道，杭州市筹备办亚运2016至2020年投资2248亿元，建设基础设施如城市轨道交通、杭州西站、萧山国际机场三期、亚运场馆、亚运村等。报道又说， 就算场馆建设属赛事直接投资，不应该计入与亚运相关的间接投资。但即使扣除场馆建设的支出后，杭州2016至2020年筹备亚运期间，仍然至少投入2000亿元辟建城市基础建设。而广州2010年办亚运筹备期间投入1090亿元，杭州亚运的斥资是广州亚运的两倍几。杭州民众抱怨话，呢一笔钱最好花在老百姓身上。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习近平注定灭共，习家军开战，学者话大震喺后头。APEC 拜集会已经拍板，他会不会访问美国是关键信号。高志活说欧洲艺术界不会访问香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观察人士认为，最近中共的政治斗争不单止涉及反习近平派系，还有习家军内斗，估计跟着下来还会有大地震。中共第二把交椅的李强最近被爆料，不单止涉嫌贪腐，还可能有个外籍女婿。有分析认为，李强是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现在他被暗算，习近平亦都岌岌可危。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向大纪元分析说，反习势力知道李强目前是习近平整个权力布局环节的薄弱地方，所以就重点攻击李强，来离间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来打击李强的声望，最终目标是将习近平推倒。可以看出目前反习势力的招数是非常歹毒的。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外界认为是习近平对政敌的反击和威胁，因为许家印背后是曾庆红、贾庆林的红色家族。同一段时间，习近平亦都清洗火箭军最高层。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日前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官场之后将会有内部大清洗。在这种纷扰背景底下，习近平9月底在中共建政74周年的晚宴呼吁团结，他向全党表示，我们的力量是来自团结，信心比黄金更宝贵。王君涛说，而在之前习近平一直讲斗争，讲底线思维，今次突然讲团结，实际上是跟习近平自己的人马讲，要求习家军团结。中共官场跟着会有内部大清洗，大地震还在后头。观察人士认为，习家军内部在度激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最令人关注。王克认为，习近平将党务这部分交给蔡奇，蔡奇随后权力扩张，现在虽然在七常委里面排名第五，但是权力就超过李强，实际是中共党内的第二把交椅。但是问题是，蔡奇的资历好一般，完全是靠习近平撑腰，如果习近平不得了，蔡奇根本就压不到阵。习家军斗完敌人斗自己，早在中共二十大那阵，观察人士就已经预料到这种形势。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互相撕咬，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时事评论人士杜正当时在上报发文说，代议的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并没有按例准备接班人，一旦他老病无力，必然会引发习家军内部夺权斗争，政局难免失控。 本身已经坐在民怨火山口的中共政权将会无法延续。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决定了中共政权会在他这一代灭亡。有消息说，美国白宫正在策划下个月美中最高领导人拜登和习近平在三藩市举行会晤，稳定两国目前陷入困境的关系。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近期王毅是否访问美国是关键信号。李元华6号向本台表示，有没有拜习会就要看这几个星期王毅是否会去美国安排铺垫，这是一个重要指标。其实拜习会面双方都有需要。他说，中共一直将同美国的关系作为自己在国内专制极权稳不稳固的一个重要布置。历届中共党魁都去访问美国来证明自己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一直是这个手法，习近平亦都无可避免。他如果长期同美国对立，那他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权贵既得利益者担心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影响自己的利益，这个是他亦都有意愿和美国有一个见面。我想拜登一定为明年大选做准备，所以他一直热心和习近平沟通。所有关于两个人要见面的消息都是来自美国，包括这一次放风。白宫不给回应，中国亦都不给回应，大家都不否定，即是说有可能性。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表示，拜习会可能性不会很大，习近平没什么意愿见拜登，因为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无法达成任何和解和共识。会面没有成果，对习近平来说又丢架又浪费时间，尤其现在中美的较量和对峙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严重。我认为美中之间，中共一定愿意和美国继续保持沟通，可以在这种副部长级别上面的工作层面保持沟通，保持联络，知道彼此对方的要求。但是因为中共没有办法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习近平很可能好像上一次 G20 一样错过这个机会。谢田进一步分析指出，现在美国对中共的要求也都很明确，譬如说俄乌战争问题，他就希望中共断绝对俄罗斯支持。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就希望在中低端产品保持经济贸易往来。但是亦都要向习近平解释下，为什么要在高端高科技方面美国必须制裁。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问题，譬如中共不要在南海或者东海、台湾海峡制造什么麻烦。美国现在也不希望他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打仗，这都是美国有特别非常明确的要求，但是习近平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不会停止支持俄罗斯，也不会停止威胁台湾，也不会停止在南海起岛礁、起机场，所以基本上他的要求习近平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习近平就没什么兴趣去见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 G20 集团峰会期间，拜登和习近平会晤，希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但是今年2月拜登下令击落飞越美国大陆的中国间谍气球之后，两国关系就进一步紧张。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业部长雷蒙多相继访问中国，都强调了美国的立场。最近布林肯在纽约会见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亦都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据 BBC 报道，中共官方透露，双方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亚太局势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进行多轮讨论，时间长达12个多钟头。外界视近期中美高层会谈是为今年较后时间的拜习会铺路。丹麦艺术家高志勃星期五抵达台湾，遗憾表示 因为香港不安全，所以暂时不会去香港。而他的经历也都影响到欧洲艺术界的很多朋友，他们纷纷取消到香港的计划。丹麦国会议员亦都表明不会到香港。高志活表示，曾经尝试同港府接触，了解他到香港的可能性，但是港府并没有作出回应。他表示，如果他想去香港，丹麦外交部会派人随行，亦都会有很多人保护他。不过他不想再到香港。高志活向自由亚洲表示，我真的很想去香港见下我的一些朋友，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我现在已经没可能去。我知道很多欧洲人已经取消了去香港的行程，现在都不敢去。不单止是在当地的华人华侨，也都有很多欧洲人在说不会去香港了，太危险了。我知道丹麦议会的一些人也都不能够去香港，因为他们怕会被拘捕。悼念中国六四事件死难者的艺术品《国殇之柱》是高志活的作品，已经在香港25年，但是两年前这件作品被港府扣查。高志活形容港府的态度非常激进，他说，我认为这是非常激进的手法，他们攻击我以及和我一起在欧洲工作的人，还有欧洲民主运动的人，他们也都攻击我的艺术，这些攻击是非常不适当，显示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管治。高志活揭露一些已经离开香港的人，他们在香港的家人被骚扰和被带走问话。对于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改变得这么快，他亦都觉得很惊讶。他继续说，这种改变是向错误的地方行，亦都是错误的决定。香港的情况太差了，咁是受到中共的影响，是中共制定了国安法来粉碎这场民主运动。另外高志活肯定台湾有言论自由，对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台湾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所以在台湾分享香港的经验是重要和必要做的事。此外，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一些外资企业改变对中国的旅行政策，包括取消不必要非紧急的行程，而且话俾相关员工知要结伴同行，不要一个人入境中国。此外，为了避免公司业务或者工作人员受到影响，有些外资企业还采取了隔离措施，亦即是不再将中国业务视为企业全球经营范畴的一部分，而是切割出来以便独立处理。对此，人权组织指出，中国大陆包括香港越来越不安全，中国政府针对外籍人士制出限制出境措施，不单只是为了刑事调查，亦都经常用来打压意见人士。近期随着多位外资企业高层被当局禁止出境，有些人即使没有被限制离境，亦都有可能就地受到警方拘留或者审讯，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敢再到中国出差。以下是一组大陆新闻简讯。首先是一条部级官员被处置的消息。11长假之后的10月7号，中国三位部级官员齐齐被处置。中国银行前党委书记刘连可因为违规插手信贷项目，施运为禁书籍，被开除党籍，取消待遇，终止党代表资格，正面临审查起诉。江西省前人大副主任因美根卷入权息前息交易和涉及亲属的权钱交易，被双开并且接受调查。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杜少才涉嫌破坏足球政治生态，对抗审查，还涉及迷信活动以及权钱交易，亦都受到双开处置。跟住是一条杭州亚运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旗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6号声明，对正在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准许北韩代表升旗一事作出警告。针对杭州亚运会，每当北韩运动员获得奖项就会升起北韩国旗这个行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指出， 北韓的行為違反了之前的制裁措施。WADA 曾經在2021年對北韓反禁藥組織進行制裁，禁止在國際運動會升北韓國旗。WADA 強調，他們已經多次致函亞洲奧委會，明確警告無視制裁措施可能會面臨包括撤回國際奧委會資金支持和罰款的後果。最後一條是交通事故消息。10月6日傍晚5時58分左右，上海寶山區一部泥頭車失控，在紅綠燈口引發一場嚴重的連環相撞事故。目擊者的影片記錄了這個驚險鏡頭，當時一部泥頭車突然加速向前衝，造成接近20部車連環受到碰撞，發出砰砰砰的聲響，令這些車輛都有不同程度的損毀。目擊者表示，泥頭車的速度過快，司機都無法及時剎車，導致了這宗嚴重車禍。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华尔北韩送军火给俄国，42中国企业援助俄罗斯被列入管制清单。舒默率团访华，敦促中共公平对待美国企业。麦卡锡表示将会完成任期并竞选连任。挑战 SpaceX 星链，亚马逊发射首批卫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7号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则发动铁剑行动还以颜色，以色列有10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哈马斯则至少有198人丧生，超过1610人受伤。拜登警告第三方不要想从中得到好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进入全面冲突阶段，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引向了全球，是不是将引爆第三世界大战呢？当日有5000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到以色列境内，哈马斯已经占领了全部的以色列边境哨所和基地，以及至少7个以色列城镇或定居点。从 Twitter 多个短片中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社区，逐家逐户搜查和杀害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老幼，他们直接绑架了以色列年轻的女仔，绑架了不少以色列平民妇女和儿童去加沙做人质，杀死了一名以色列女战士，并公开侮辱遗体。内塔尼亚胡宣布说，以色列公民，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哈马斯对以色列国及其公民发动了致命的突然袭击，我已经下令广泛动员我们的预备队，并开始以敌人从未见过的规模还击，他们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第一份声明说，我们有权保卫自己，免受以色列和定居者恐怖主义侵害。去年哈马斯高级代表团两次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们向俄罗斯承诺将努力削弱西方。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宣布将同俄罗斯参加一项活动，俄罗斯同埃及就以色列加沙战争停火进行谈判。外界认为这个讲明以色列知道找边个去倾。 哈马斯这次突然袭击正好是碰上赎罪日战争50周年。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讨论的时候说，美国明确谴责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袭击，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和他的人民，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德国、法国等国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进行了谴责，伊朗则公开表示支持哈马斯。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说，美国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和解协议之中有不少的条款，其实都是跟中共有关系的。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那中共想要涉足到中东去插手中东事务的空间基本就没有了。哈马斯在袭击的过程之中，明显的是借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包括使用大量的无人机，这些背后如果没有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给予他们军事上的训练，哈马斯根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塔利班宣布他们已经请求伊朗、伊拉克和约旦允许他们前往以色列，目的是征服耶路撒冷。有人执翻出一段短片显示，习近平说巴勒斯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Twitter 账号罗翔质疑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不应该有这么严重失误，导致以色列对渗透袭击毫无防范。会不会是故意示弱，引发三战，联合欧美，一举全歼世界邪恶轴心，中共、伊朗、北韩和俄罗斯？唐靖远认为，这一次明显是长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才进行的，是以海陆空三个方向大规模的渗透发动攻击来进行的。哈马斯背后获得了伊朗直接的支持，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国家都非常严厉地谴责哈马斯发动了血腥的暴力，哈马斯是在这里蓄意地扩大事态，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之前，美国正在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中东地区基本就可以平复下来。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战争的爆发将希望基本上被破坏了。谁希望中东保持混乱，谁能够从中渔利最大，那谁可能就是这一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战争爆发的幕后黑手。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认为，在武器方面，中共和伊朗有广泛的交易，伊朗最恨以色列。中共刚刚在亚运会上又隆重招待叙利亚总统，美国最在乎以色列的安危，不可能袖手旁观。那结论就来了，中共是背后的推手嫌疑就最大了。一箭双雕，既缓解了普京的压力，又分散了美军在台海和南海对中共的注意力。如果由此而引起了第六次中东战争，下一步中共又会鼓动金正恩挑事。这种趋势下，正好又遇上台湾和美国大选，习近平武统台湾亦就不欠东风了。唐靖远亦认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袭击背后明显是得到了伊朗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伊朗和中共以及俄罗斯包括北韩在内，在结成轴心国集团俄罗斯，他在直接的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再利用巴勒斯坦来挑起一个中东的乱局，欧洲的战火，咁而家有可能已经会燃烧到中东，再下一步系唔系佢会继续燃烧到亚洲、台海、印太呢个区域嚟啦？咁样嘅一个趋势嘅背景后，佢已经隐隐约约浮现出中共嗰个所谓百年变局嘅一个框架。10月6日，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营运的跨越卫线发出报告指出， 金正恩和普京日前会谈之后，两国之间铁路运量暴增，显示好可能在转运军火。在这个同时，42家中国公司6号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他们支持俄罗斯军事和国防工业，其中包括向俄罗斯供应原产于美国的集成电脑。跨越卫线表示，高解析度卫星影像显示，北韩边界的图门江铁道设施至少有70节运货车厢。在过去的5年期间，未曾见到过这里的铁路设施有超过20节车厢。报告总结认为，这些活动很可能显示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以及弹药，但因为货柜上冚住防水布，因此没办法确认装载的是什么。CBS News 近日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北韩已经向俄罗斯移交用于乌克兰战争的火炮。同日，据路透社的消息，有42家中国公司，还有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英国的另外7个实体都被列入贸易出口管制名单。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出口到俄罗斯的集成电脑，包括俄罗斯用于针对乌克兰民用目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制导系统的微电子系统。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阿克塞尔罗德在声明里面说，今日在实体清单里面增加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你向俄罗斯国防部提供源于美国的技术，我们就会发现并采取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20个月，10月5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的一个村庄，造成至少52人死亡，这个是至到现在为止最致命的袭击之一。12月7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团抵达上海，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面。舒默说，美国并不寻求冲突，而是寻求美国企业在中国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代表团是否会和习近平会面备受关注。访华之行是舒默率领参议院两党议员访问亚洲的一部分，他们还将会访问南韩和日本，旨在借助这次旅行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从川普政府开始就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以逼中共走上谈判台，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些关税政策，并实施出口管制，阻止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在中共对南海地区和台湾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大之际，美国的出口管制旨在防止中共获得先进技术来发展军事。北京则谴责美国压制其经济发展。舒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多的经济机会，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平对待美国公司，中共需要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自由竞争，就好像中国公司能够在美国自由竞争一样。陈吉宁说，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系，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双方都有益。上海有5640家美国公司，好高兴有机会在地方层面上讨论怎样促进贸易。舒默一行还将参观在上海的美国公司，然后前往北京。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一起访华的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代表团计划代表美光科技公司提出市场准入问题。舒默在和陈吉宁会面期间讲话的时候说，当我们同美国公司交谈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这一问题，我们有同样的感受，这个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5月21号， 中共以网络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商购买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晶片。此举无疑为美中晶片战再添一把火。美国商务部随后表示，美国坚决反对无事实依据的限制行为。舒默在访华期间亦提出了芬太尼的问题。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公司继续为墨西哥提供鸦片类药物的生产原料。舒默说，中国公司正在加剧芬太尼危机，毒害美国各地的社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家庭因为芬太尼而失去了年轻男女。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这次美国参议院访问中国大陆，两党都有代表，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的民意。他们去中国之前已经听说他们要和习近平见面，但我希望看到接下来的信息是应该将贸易和人权同步推进。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贸易和人权分开的弊端了，这样做最终会将中共养成不单只是战狼，而是一只食人的老虎，所以不希望重蹈覆辙。10月6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否认了他正在考虑从国会辞职的传言，宣布他将完成本届任期，并在2024年竞选连任。麦卡锡在国会大厦向记者表示，我会留下来，我们将保持多数席位，我们要扩大多数席位。当日一些左派媒体报道说，麦卡锡正在考虑提前离开国会，并预计他将会在下个月的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束之后辞职。在10月3日的全院投票中，众议院以216-210票的投票结果罢免了麦卡锡的议长职务。由于对麦卡锡支持通过了一项政府短期拨款法案感到不满，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盖茨提出了罢免议长的动议，并在所有民主党人和7名共和党同事的支持下实现了目标。这个结果给众议院的工作带来混乱。45名共和党众议员10月6日联名致信临时议长帕特里克·麦克亨利，要求对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现行的规则进行重大改革，提高罢免议长的门槛，以避免再次出现这类的情况。联署这封信的共和党众议员后来达到了80多人。在众议院选出新议长之前，议员没办法开展任何立法工作，这个令到众议院在11月17日的截止日期前推进拨款法案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国会上个星期在本财年到期的最后一刻通过了一项持续决议，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只能够将政府的运作资金维持到11月17日。目前有两位共和党人正在竞选众议院议长，一位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他已经获得川普的支持；另一位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斯卡利斯，他亦表示无论是哪位共和党人在议长竞选中获得提名，他都会投票支持。10月6日，亚马逊公司为埃伊伯互联网项目发射了第一批卫星，并开始测试他们的通讯功能，这个令亚马逊迈进了一步，有望同 SpaceX 同其他对手竞争。埃伊伯是亚马逊的一项低轨道卫星宽带计划，希望建造庞大的卫星网络，为地球提供互联网服务。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SpaceX 的星链项目。到目前为止，星链已经有大约4800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6号下午，一枚联合发射联盟阿特拉斯5号火箭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星空 搭载了两颗 Kuiper 试验卫星，并将它们部署在距离地球311英里高的轨道上。这次任务是为了测试亚马逊的太空技术，亚马逊将透过它们展示发送和接收宽频信号的能力。亚马逊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再部署3236颗卫星，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这两颗卫星是在其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卫星工厂制造的。亚马逊最初希望在一年前用另一颗实验火箭发射卫星，但是亚马逊多次更换运载火箭，最终决定使用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以便更快地将卫星送入太空。亚马逊先前宣布将向埃尔伯项目投资100亿美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亚马逊必须在2026年7月30号之前发射完一半的卫星，并且在2029年7月20号之前将所有的卫星发射完成。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以色列全境备战，造价数亿安保系统故障。阿富汗西部 6.3 级地震，至少数百人丧生。拜登考虑庞大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一劳永逸。涉向中共提供国防资讯，前美国士兵被捕。乌克兰边境部队阻止2000名政府官员离境。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8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全面入侵，截至到星期六晚上，激烈战斗仍然持续。这个是加沙武装分子50年来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的最广泛的侵袭。以色列紧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在星期六晚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该国的特殊安全局势扩大到以色列全境。部长办公室表示，这个举动令到以色列国防军 IDF 能够向平民提供安全指示，并根据安全需要关闭公共场所。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以色列在加沙走廊8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设立了一个特殊安全局势区域，目前看上来情况比当局想象的更加严峻。以色列当局说，加沙武装分子在星期六晚上发射了新一轮的火箭，直接袭击了以色列境内多个地点。在这个之前，武装分子从海陆空三个渠道发动侵袭，渗透了以色列的多个城镇以至军事基地，绑架了平民和士兵。很多以色列居民躲在家里面和防空洞。目前以色列正在疲于清除进入以色列城镇的武装分子，并谋划反击。一名以色列的官员在星期六晚间表示，至少有250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丧生。CNN 指出，这次入侵是以色列建国75年以来遇到的最可怕的袭击之一。在这场惊人的战争爆发之际，外界聚焦为什么以色列投入重金建设的边境安全措施未能够阻止星期六的攻击。多年来，以色列军方对恐袭并不陌生，但是在星期六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同时，这次行动缺乏预警，尽管以色列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技术强国，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武装部队以及首要的情报机构。然而，这次进攻的规模之大，让以色列军方措手不及。 外界质疑来自世界上最贫困地区之一的组织哈马斯怎样能够发动这么毁灭性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前国际发言人康里克斯对 CNN 说，以色列出现了整个系统的故障，它不单止是一个组件有问题，整个防御架构显然未能够为以色列平民提供必要的防御。对以色列来说，这个是好像珍珠港事件一样的时刻，这个是事实。自从2005年以来，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以来，当局已经花费了几十亿美元保护边境免遭袭击，其中包括打击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任何武器，并阻止恐怖分子试图通过空中或者是地下隧道越境。为了阻止火箭袭击，以色列使用了铁穹，这个是一种在美国帮助之下开发的有效火箭防御系统。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还花费了几亿美元建造了一个带有感测器和地下墙的智慧边境系统，该系统已经在2021年年底完成。然而到目前为止，官员几乎没有表态，以色列当局几乎肯定会调查星期六出现系统故障的地方。该国尚未公布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射的几千枚火箭弹中有几多被拦截，亦都没有评论边境围栏是否发挥了作用。以色列军方一再回避有关星期六事件是否构成了情报失误的问题。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克特宗教表示，以色列的重点是现在的战斗和保护平民生命，再过一段时间该国会讨论情报方面发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伊朗作为哈马斯的后方，为他提供援助和情报。在星期六，德克兰有人聚集在巴勒斯坦广场燃放烟花，庆祝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六表示，美国目前没有直接迹象表明伊朗直接参与了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是如果没有伊朗提供的支持、财政支持和武器，哈马斯亦都不会存在。对于以色列加沙冲突对国际局势造成的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魏肯商学院客座教授谢田话俾希望之声知，阿拉伯同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多年，而家的局势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家美国支持乌克兰，这次以色列加沙冲突其实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要支援两面作战。然后中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对台湾发动袭击，导致全球很可能会出现三面作战的状况。谢田表示，现在伊朗支持哈马斯，甚至到阿富汗亦都表示愿意跨境伊朗去参加战争。现在国际局势确实很危险，对美国、对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亦都知道中共和伊朗和阿富汗现在正在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中共是在他们背后的支持，所以对西方、对美国来讲，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挑战，很可能会出现三处同时出现武装冲突的局面。为了阻止冲突进一步侵扰中东地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和中东国家沙特和埃及外长分别进行通话。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和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的谈话中重申了以色列的自卫权，并呼吁协调努力立即制止哈马斯分子和其他武装分子的暴力袭击。10月7日，阿富汗西部靠近伊朗边境的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预计造成几百人死亡，至少有1000人受伤。包括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在内的机构表示，阿富汗西部在星期六发生 6.3 级地震之后，至少发生了三次强烈余震。未经核实的报道表示，初步数字是丧生者有300人以上。自从塔利班统治阿富汗以来，当地的情况变得闭塞，真实数据仍待核查。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报告显示，阿富汗 6.3 级地震的震中在克拉特市西北40公里处，一些幸存者描述了他们的情况，办公室大楼先是摇晃，之后是周围倒塌。克拉特居民巴希尔·艾哈曼德告诉法新社知， 我们当时在办公室里面，突然大楼开始摇晃，墙的灰泥开始倒塌，墙壁出现裂缝，部分墙壁和部分大楼倒塌。我没办法联系家人，网路连线中断，这个太可怕了。该省的灾害管理负责人指出，到目前为止，当地已经记录了1000多名受伤的妇女和儿童和老人，大约有120人丧生。据称，来自克拉特中心医院的影片显示，很多人在主楼外面的停机坪上接受便携式静脉打点滴治疗。由于灾害造成大量伤亡，对于治疗的需求急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